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欢迎来到天国书房。今天我们继续学习甘坚信牧师的经典著作《我相信异象》的第二章，上到这里来。在这一章中，甘牧师分享了他被主耶稣邀请进入天上的属灵经历。这不仅是一次超自然的启示，更是一份充满荣耀与真理的属天见证，向我们揭示了天国的奥秘和神对教会的心意。让我们怀着敬虔的心，一起聆听这段非凡的属灵旅程，从中汲取启发与鼓励。第二章，上到这里来。随着主继续在生命中纠正我，他又多次以异象的形式向我显现。要了解关于异象，圣经是怎么说的，让我们回到五旬节的那一天。圣灵的大能被浇灌下来，紧接着彼得大胆地向聚集在一起，惊叹地听到120人说起方言的人群讲道。彼得对众人讲到的部分内容，在《使徒行传》2:12-21中记载。彼得和11个使徒站起，高声说：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，这件事你们当知道，也当侧耳听我的话。你们想，这些人是醉了，其实不是醉了，因为时候刚到四初。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，神说，在末后的日子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。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，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，老年人要做一梦。在那些日子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，他们就要说预言。在天上，我要显出奇事，在地下，我要显出神迹，有血，有火，有烟雾。日头要变为黑暗，月亮要变为血，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。到那时候，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。惊讶的人群听到信徒们说起方言，他们就都惊讶猜疑，彼此说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还有人讥诮说，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。但彼得高声说，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。然后他继续复述约珥的预言，约珥书2:28-32，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，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，你们的老年人要做一梦，少年人要见异象。在那些日子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，在天上地下，我要显出奇事，有血，有火，有烟柱，日头要变为黑暗，月亮要变为血，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。到那时候，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，因为照耶和华所说的，在锡安山、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，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华所召的。换而言之，彼得解释了人们所见证的这些，几世纪前就被神的先知预言过了。他预示了一个新时代，神全新恩典的日子，也是末世的起头，这就是约珥所指的。今天，我们正生活在这末世的末后。一个年轻人的异象。约珥预言圣灵会被浇灌下来，已经成就的其中一条就是少年人要见异象。扩充版圣经说，你们的年轻人要看见异象，也就是所赐下的神圣显现。接下来的几页中，我想要告诉你，当我还是个33岁的年轻人时，我所经历的一次神圣显现。这次经历发生时，我正在德克萨斯州的罗克维尔市主持一场帐篷复兴聚会，那是1950年8月底9月初。9月2日星期六，一整天都在下着雨，不是倾盆大雨，而是淅淅沥沥的小雨。那个晚上聚会的时候，雨还在下，当我们抵达帐篷，大概只有40多人出席。罗克维尔位于德克萨斯州北部中心的黑土地区，有一个俗语说，如果你在干旱天贴着黑土地，下雨时黑土地就会贴着你。很多之前参加聚会的人都住在乡下，因为下雨和泥泞的路，他们没法出来聚会，所以那天聚会的人才会这么少。因为在场的每一位都是基督徒，我就教导了圣经，然后邀请他们到前面来祷告。大概是晚上9:30的样子。让我再次说明，我不敢想象接下来发生的事情，就如同我不敢想象我会是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人。我没有做任何非同寻常的祷告或进食，我没有祷告过我会有如此的经历。事实上，我之前压根不知道有这么回事。每个人都围在前面祷告，我跪在台上，靠着一张讲坛附近的折椅。我开始用方言祷告，然后我听到一个声音到上面来。一开始，我没意识到那个声音是在对我说话，我以为每个人都听到了。 二，我看见耶稣到上面来。那声音再次响起，然后我看过去，我看到耶稣站在帐篷顶所在的位置。当我再次往上看，帐篷消失了，折椅消失了，帐篷的每一根支撑杆都消失了，讲坛消失了，神准许我看到灵界。耶稣站在那儿，我站在他的同在中。他的手上捧着一顶冠冕，这顶冠冕是如此非同一般的夺目，难以用人类的语言来形容那华美。耶稣告诉我，这是一顶赢得失丧之人的冠冕。我的子民是如此漫不经心和冷漠，这顶冠冕是给我的每个孩子的。我说，去对这个人说，或去为那个人祷告，但我的子民都太忙了，他们不断的延迟，于是迷失的人依旧迷失着，因为他们没有听从我。当耶稣说着这些话，我在他面前哭了，我跪下来为我的失败而悔改。然后耶稣又对我说，到上面来。我好像跟他一起穿过大气层，径直来到一座美丽的城市。我们没有真的进入这座城市，但我们近距离看着它，就好像一个人在山顶俯瞰山脚下的城市。它的美言语难以企及。耶稣说，人们自私地说，他们已经准备好上天堂了。他们谈论他们在天上的居所和荣耀的同时，很多在他们周围的人却依旧活在黑暗和无望中。耶稣说，我应该与他们分享我的盼望，邀请他们与我同去天堂。然后耶稣转向我说，现在让我们下去地狱。我们从天堂下来，当我们回到地上，我们没有停下，而是继续往下。好几处圣经经文都指出地狱在我们下面。例如以赛亚书14章9节15节说，你下到阴间，阴间就因你震动来迎接你，你必坠落阴间。以赛亚书5章14节说，故此阴间扩张他的咽喉，张大他的口，人都要下到阴间。我们下到地狱，当我们进入那里，我看到人被包裹在火焰中。我说，主，这里跟我1933年4月22日死后来这里时看到的一模一样。后来你对我说话，我就从这里回上去了。接着我悔改并祷告，求你原谅，你拯救了我。只是现在我的感觉很不一样，我不像当时那么害怕或恐惧了。耶稣告诉我，警告人们有这么个地方。我哭着说我会的。然后他带我回到地上，我注意到我跪在台上，靠着一张折椅，耶稣站在我身边。他站在那里，他跟我谈了我的事工。他告诉了我一个大概，在之后的另一个异象中则解释了更多的具体细节。然后耶稣就消失了，我意识到我依旧跪在台上，我能听到人们围在我身边祷告。三，天使现世。大约就在那时，圣灵又降在我身上，我感觉到似乎有一阵风吹向我，我俯伏倒在讲坛上。当我在神的大能下躺倒，我仿佛正站在太空中某个宽阔平地的高处，我能看到周围几英里远处，就像站在美国大平原能遥望到很远的地方一样。我往四面八方看去，但没有看到任何生命的迹象，没有树，没有草，没有花，也没有任何的植物，没有鸟，没有动物。我感觉孤零零的，我完全意识不到我周围的属世世界。当我往西面看去，我看到地平线上出现一个小点，这是我视线范围内唯一在动的东西。当我看着它，它开始变大，向我靠近，逐渐开始有了轮廓。很快，我看到那是一匹马，随着驼越来越靠近我，我看到马上有个人，他的右手握着马的缰绳，而他高举过头的左手中则握着一卷书卷。当骑士到达我这边，他拉住缰绳，停了下来。我站在他的右边，他将他左手中的书卷放到右手中，然后递给我。当我展开大概12至14英尺长，约 3.7 至 4.3 米的书卷时，他说，打开看。在书卷的顶端，黑色粗体的大字写着战争与毁灭。我吓得目瞪口呆。他把右手按在我头上说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读。我开始读书卷上的内容，我一边读那些文字，一边就看到文字所描述的画面。首先，我读到千千万万个穿着制服的人，然后我看到这些人齐步走，一波又一波的士兵在齐步走，似乎在走向战争。我朝他们行走的方向看去，我视线所及的范围之内满是成千上万行军的人。我又去读书卷，然后又看到我刚读到的画面。 我看到很多女人，白发苍苍的老妪，中年妇女，年轻女人和少女。有些年轻女人的怀里还抱着婴孩。所有的女人都跪在一起愁苦悲泣，那些没有怀抱婴孩的女人弯下腰哭泣时，把手顶在他们的胃部，他们都泪如雨下。我又去读书卷，再一次我看到我读过的画面。我看到一座大城市的轮廓，再凑近点看，我看到摩天大楼都在熊熊燃烧。城市的一部分已经成为废墟，书卷上说不止一个城市将面临毁灭、焚烧并且沦为废墟，而是很多城市都将遭此劫难。四，给美国的最后通牒。书卷是以第一人称写的，感觉就好像耶稣本人在说话一样。我读到，这是给美国的最后通牒。有些国家已经收到了最后通牒，他们不会再有任何机会了。然后一行大字写着，万物的结局近了。这句话被重复了有四五遍，耶稣还说这将是最后一次大复兴。他继续说，在这末世，所有圣灵的恩赐都将在教会中彰显，而教会所行的事甚至比初期教会还要大。会有更壮观的大能、神迹和奇事发生，比记载在使徒行传中的还要大。他说，我们已经经历并见证过很多的医治，但我们现在要看到前所未有的奇妙神迹。耶稣继续道，在这即将来临的末世期间，越来越多的奇迹要发生，因为是时候更多的凸显出行神迹的恩赐。如今我们正踏入奇迹的时代。我许多的子民不接受圣灵的运行，他们将倒退回去，他们不会准备好在我再来时迎接我，许多人将被假先知合属撒旦的奇迹所欺哄。但只要你跟随神的话语，跟随圣灵，跟随我，你必不受欺哄。我正在集结我的人，预备他们，因为时间不多了。还有一些其他的劝勉，有关警醒、觉醒、祷告和不受欺骗的。然后我读到，正如挪亚时代，人子的到来亦将如此。当我对挪亚说，因为再过七天，我要降雨在地上40昼夜，把我所造的各种活物都从地上除灭，所以今天我给美国最后的通牒，预后的悔改机会，余下的时间正如挪亚时代的最后七日。审判将至，警告这个时代，正如挪亚警告了他的世代，因为审判将至。耶稣重复道，这是最后的复兴，我正为我的再来预备我的子民。审判即将来临，但在最糟糕的日子到来之前，我会带我的子民离开到我这里来。但你要忠心警醒祷告，因为万物的结局近了。我看到这个意象的时候，从自然的角度，我把那个场景理解为美国将被战争摧毁。然而当我在1960年代看到电视和报纸上的新闻图片，那些叛逆的学生和种族暴动所招致的破坏，我才意识到那些就是这个意象所成就的一部分。这就是为什么有一点是如此的关键，不要用你自己的方式去解释神显明给你的事。那些当晚在帐篷中的人告诉我，我读书卷读了有30分钟。我不能完全记住，我把书卷还给骑士，他就向着他来时的方向回去了。然后我意识到，我依旧俯伏在地上。我保持那样待着数分钟，感受他奇妙造访的荣耀。我再一次听到一个声音说，上到这里来，来神的宝座前。五，神的宝座。我又看到耶稣站在帐篷顶所在的位置，然后我在空中向他走去。当我抵达他那里，我们又一起去了天堂。我们来到神的宝座前，我注视着他，他整个被荣光所包围。我无法注视神的脸，我只看到他的外形。最先引起我注意的是宝座的彩虹，它是如此华美。我注意到的第二件事是宝座两边长有翅膀的两个受造物，它们的造型很独特。当我和耶稣一起走上去时，两个受造物展开翅膀站着，他们在说话，但当我们靠近，他们停止了说话，也收起了翅膀。他们头的四周围满是火焰般的眼睛，能同时看到每个方向。我和耶稣一起站在中间，离宝座大约18到24英尺，约5.5米到7.3米。我先看到彩虹，跟着是长有翅膀的受造物，然后我开始要看坐在宝座上的那位。耶稣叫我不要看他的脸，我仅仅看到坐在宝座上有一个形象。耶稣跟我谈了大约有一个小时， 我看到他就跟我生活中看到任何一个人一样清晰。他对我说话时，我能听到他。六，凝视爱。这是我第一次真正凝望耶稣的眼睛。当谈到这次经历，很多时候人们都会问我，他的眼睛长得什么样？我只能说，他们看上去像充满爱的活水泉源，好像能一直看到半英里那么深，约800米。他温柔的爱是难以言表的。当我凝视他的脸和双眼，我倒在他脚边。我注意到他赤着脚，我把手掌放在他脚背上，我的额头放在我的手背上。我抽泣着说，主啊，我实在是不配仰望你的脸。耶稣叫我站起来，我就站起来了。他说，我配看他的脸，因为他呼召了我，并且已经洁净了我一切的罪。他告诉我关于我事工的事情，他还说，在我出生前他便呼召了我。他说，虽然撒旦多次企图毁掉我的生命，但他的天使一直在看守我，照顾我。耶稣对我说，在我出生前他就向我母亲显现过，并告诉他，不要惧怕，孩子会出生的。我将借着圣灵的大能服侍，我将完成他呼召我做的事工。然后他谈及了我所牧养的最后一间教会，说1949年2月那时，我进入了我第一阶段的事工。他说一些他所呼召的传道人活着，然后到死都甚至没有踏入他为他们所预备的第一阶段事工。耶稣补充说，那就是很多传道人英年早逝的原因，他们只活在他容许的旨意中。七，神容许的旨意。有15年我也仅仅活在他容许的旨意中，我做了12年牧师，3年传福音的。那些年神允许我这么做，但那不是他对我生命完美的旨意。他说我没有等候他，他一直在等我听从他。然后他谈到我在1949年才进入了我第一阶段的事工，他说我并不忠心，没有去做他告诉我去做的事，我没有去告诉人们他要我说的话。我回答说，主，我没有不忠心，我一直听从你的。我离开我的教会，进入了何尝事工。是的，他说，你离开了教会，进入了何尝事工，但你没有做我叫你做的事。你没有做是因为你怀疑，但不是我的灵对你说的。你看，有信心就会听从我的话，不管是写在圣经里我的话，还是我的灵对人所说的话。我在他面前跪下来说，是的，主，我没做好，我很抱歉。我流泪悔改，因为我错失了他的旨意，怀疑那是不是他在对我说话。站起来，他说。当我再次在他面前站起来，他告诉我1950年1月我进入了第二阶段的事工，而那时他是借着预言，借着我心中寂静微小的声音对我说的。接下来的8个月，也就是我第二阶段的事工期间，我相信了，一直很忠心的听从他。他说，现在我即将踏入第三阶段，如果我忠心去做他告诉我的，如果我相信并听从他，他会再次向我显现。到那个时候，我就将进入我事工的第四阶段，那也将是最后一个阶段。八，看到耶稣的伤口。然后主对我说，把你的手伸过来。他把他的手伸到自己面前，我看着他们。基于某种原因，我期待看到刺穿他身体的钉子在他双手中留下的疤痕。我应该知道不是这样的，但很多时候我们领受了一些被普遍接受的想法，然而他们却是不符合圣经的。我看到他手掌中留下的不是疤痕，而是钉十字架的伤口，参差不齐的，有3个角的孔，每个孔的大小都足够我伸一根手指进去，我能从孔里看到另一边的光。看到异象后，我拿出我的圣经，翻到约翰福音的第20章，读耶稣复活后他向门徒显现的那段。他第一次显现时，多马不在场，他们告诉多马他们看到主了，但多马不信。他说，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，用指头探人那钉痕，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，我总不信。8天后，当门徒们聚在一起，多马也在，耶稣又在他们中间显现。他转向多马说，伸过你的指头来，摸我的手，伸出你的手来，探人我的肋旁，不要疑惑，总要信。然后多马知道是耶稣后，大呼，我的主，我的神。对于多马所见的，我现在有了更深的理解。他确实能把手指伸进耶稣双手的伤口中去，也可以伸进主的肋旁。 当我看着他向我伸出的双手中的伤口，我照他说的做了，我把手伸出来。他把右手的一根指头点在我的右手掌心，然后点了我的左手掌心。那一刻，我的双手感觉烧起来了，就好像有炭火放在那里一样。求耶稣赐予我特殊的恩膏。然后耶稣叫我在他面前跪下，我跪下后，他就按手在我头上说，他呼召了我，并赐予我特殊的恩膏服侍病人。他继续指示我，当我为病人按手祷告，我要把双手放在他们身体的两边。如果我感觉到有火在我双手间跳来跳去，那么疾病就是因为身体里有邪灵或魔鬼而导致的，我应当奉耶稣之名叫他出来，魔鬼就必须离开。如果那火或者说恩膏没有在我双手间跳来跳去，那么就只需要医治，我应当奉耶稣之名为那个人祷告医治。如果他相信也接受的话，恩膏就会离开我的双手，进入那人的身体，赶走疾病，带来医治。当那火或者说恩膏离开我的手，进入那人的身体，我就知道他得了医治。我倒在耶稣脚前恳求，主，不要差派我，差其他人吧。我不想去，你就在某个地方为我预备一间小教会就可以了。主，那些为病人祷告的人，我听到过太多针对他们的批判，我只想要一个普通的事工。耶稣训斥我说，我会与你同去，当你为病人祷告，我就站在你身边，大部分时候你会看到我。偶尔我也会打开会众中某个人的灵眼，他们会说，为什么当那个男人为病人祷告时，我竟然看到耶稣站在他旁边。耶稣继续问我，是谁呼召了我，是他还是人？好吧，主，是你。十，不要怕人。他解释说，我应该敬畏他，而不是害怕人，因为即使人们会批判我，他们不是我的审判官。我将站在的是他的审判台前，有一天我要为我的事工向他交账，到底我有没有正确的使用他。好的，主，我说，如果你与我同去，我就去。我会尽全力，尽我所能的做到忠心。然后在我心中涌起一股对那些批判医治事工之人的爱，我从未感受过这样的爱。我说，主，我会为他们祷告，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，否则他们不会说这些话。我过去也说过类似的话，但我之前不知道，我现在所明白的事情他们也不知道吧。主，宽恕他们。然后他说，去吧，我的儿子，忠心完成你的事工，因为时间不多了。当我离开神的宝座，耶稣告诉我，切记要将对一切所成就之事的赞美和荣耀归给我。一定要在金钱上非常小心。很多我所恩膏做医治事工的仆人都变成被金钱所驱使的人，从而失去了我给他们的恩膏和事工。很多人愿意花大价钱的医治释放。很多世上的父母为了他们孩子扭曲的身体能得医治，愿意花上几千美元。大部分人你只要给他们按手，他们就能从中解脱了，但你绝不要在事工中向人收取钱财。你可以像你一直以来所做的那样接受奉献，然后就走人。保持忠心，因为时间不多了。接着耶稣陪我回到地上，我意识到我的脸依旧贴着地，他又跟我谈了一会儿，然后就消失了。我双手中燃烧的感觉持续了三天之久，就好像我的每只手掌中都有一堆炭火。现在只要我在进食祷告中等候神，同样的恩膏会再次临到我。当我看到小儿麻痹症患者得到医治并恢复正常，我就感谢神。他们中的有些立刻就能行走了，有一些则逐步得到医治。我回想这个意象很多次了。如今40多年过去了，我相信我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更接近末世。我们读过彼得后书3:8说，主看一日如千年，千年如一日。因此从那个意象至今，从神的眼光看来，是非常短暂的一小簇光阴。正如我先前所说，我在意象中看到被燃烧的城市已经得到了部分的成就，以及1960年代公民不服从期间美国城市中所遭遇的那么多抢劫和焚烧事件。审判已经来到，审判还要再来。唯一能将美国从神的连判中拯救出来的，就是真诚的悔改转向神。11，现代教会的违戒。在异象中，耶稣说圣灵的所有恩赐将在末世的教会中彰显。 他说，现代教会所行的将要比《使徒行传》中所记载的更伟大。自从那个异象之后，我一直在看到他的成就。在我自己的事工中，我亲眼见证过的医治，正如圣经所描绘的那样神奇。《使徒行传》第三章说，那个天生瘸腿的人每天坐在圣殿门口向进殿的人求救济。彼得说，金银我都没有，只把我所有的给你，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。这人即刻得了医治，他就跳起来行走，为所得的释放而赞美神。今天在我们的事工中，我们也看到瘸腿的奉耶稣之名得了医治。五旬节那天，120人受了圣灵的洗，这是圣经记载中第一次提到有这么多的人同时圣灵充满。但在我自己的聚会中，我曾见过几百个人在聚会中同时领受圣灵充满。在另一些我参与的聚会中，我曾见过15分钟内500个人受了圣灵的洗并开始说方言。圣经在《使徒行传》二章41节、四章4节记载了有3000甚至5000人在同一天归主的故事。然而在这末世，我们听到过有上万人在同一场聚会中重生得救。例如，我一生的挚友奥斯本博士有一次在尼日利亚的卡拉巴尔市讲道，据政府估算，当场大约有50万人。还有葛培里博士于1973年在韩国首尔举行的一次特会，是史上最多基督徒参加的聚会，估计单场聚会的出席人数就高达110万人。葛培里特会5天内的总出席人数为321万人，有记载的数据显示，其中72365人绝知信主。所以在等待耶稣再来的末世中，我们在全世界范围内看到的神迹奇事与《使徒行传》所记载的一样多，一样神奇。1950年的那次异象中，当耶稣告诉我他要赐给我特别的恩膏时，他说，如果那恩膏离开你，那你就要禁食祷告，直到他再回来。现在无论何时，只要恩膏有所衰减了，我就会在禁食祷告中等候主，直到同样的恩膏重新回来。然而我祷告时不再会将两只手放在病人的两侧，以确认是否有邪灵参与到这个疾病中。2年后，在另一个异象中，关于如何以符合圣经的方式对付魔鬼，主给了我更进一步的指示，我会在稍后的章节中谈及。在第一个异象中，主告诉我他会再次向我显现，而他也确实又出现了几次。2年后的异象中，他说，从这一刻起，我的话语中所提及的辨别诸灵的恩赐将在你的事工中运行。通过这个恩赐的运行，我可以知道一个人的身体是否被邪灵所压制，乃是因为这个更大的恩赐随着圣灵的旨意彰显出来。12，从母腹中被召。耶稣在第一个异象中对我说，在你出生前我就呼召了你，我把你从母腹里分别出来。这跟我当时的信念是背道而驰的。然而查验圣经，我读到针对耶利米的事工，主在耶利米书1章5节也说过同样的话，主也在他出生前就呼召了他。第一个异象过后一个星期，我母亲来看我，我跟他谈起这个异象。我告诉他，主对我说，在你出生前我就呼召了你，我把你从母腹里分别出来。在你出生前，撒旦就试图毁灭你，你出生后他也没有放弃过尝试，但我的天使一直在看顾你，他们直到今日还在看顾你。我在你出生前就向你母亲显示，告诉她不要害怕，这个孩子必出生，并要见证我的再来。当妈妈听到这些，她差点从椅子上跳起来。在我出生之前的几个月，她遭遇了很多困难，我父亲大部分时候都不在，她不知道他去了哪里。她没有足够的东西吃，她父母住在离她不到3个街区的地方，但因为他们反对她嫁给我父亲，所以她不愿意回家向他们求助。我就是太骄傲了，所以不肯求他们任何事。他告诉我，没有足够的东西吃，所以我生病了。为了我孩子的缘故，我决定咽下我的骄傲，去我父母家要东西吃。这是在你早产前才没有几天的事情。13，我母亲的异象。我母亲继续道，我走下去，走到玛丽阿姨家门口时，我听到一个声响，就好像风吹过树的声音，我听到树叶在沙沙作响，但周围其实一棵树都没有。我很惊恐，我抬头看天，那是8月晴朗的一天，蓝天上万里无云。 我又走了几步，又听到风吹过树的声音，我又抬头看，这一次我看到一朵白云。起初它似乎挂在天上，然后它开始下沉，随着它慢慢下沉，它有了一个形状。耶稣正从天上下来，站在我眼前。耶稣说，不要害怕，这个孩子必出生，并要见证我的再来。他是要告诉我，我的孩子会参与到那场迎来人子再来的大复兴中。当然，他不是唯一的一个人，但他将在最后那场圣灵大复兴中占有一席之地。我吓坏了，以至于我开始跑起来。我一路飞奔到我母亲家。当我到了那儿，我脸色苍白，气喘吁吁。我母亲问，怎么了？你看上去像撞见鬼了。我立刻告诉他我之前的所见，但我没跟其他任何人说过，他也不会跟其他人谈起的。我们对这些事情无所适从，我们担心别人会以为我疯了。当我听我母亲谈起这些我出生前他的经历，这些经历跟主在这次异象中所告诉我的一模一样。第三章，是否怀疑的标志。耶稣第二次在异象中向我显现，大约发生在第一次的一个月之后。我在俄克拉荷马州举办一场复兴聚会，我告诉会众，主对我说要服侍病人，以及我手上的医治恩膏。某天晚上，当我在服侍病人时，等候队伍中的一位男士告诉我，他患有脊椎结核病。他说他去过三家诊所，所有的医生都下了相同的诊断，就当时而言，医学帮不了他。他的脊椎像一块板一样僵硬。我为他祷告，一只手按在他胸口，另一只手按在他后背上。当我这么做时，那火或者说恩膏在我双手中跳来跳去，我立刻明白他的身体被邪灵压制了。我命令邪灵说，压制这个男人身体的邪灵，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命令你从他身体里出来。但之后我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，我掉入了不信中。无论我们是谁，掉入不信中有时候就是如此容易，我们甚至还不自知。我对这个人说，看看你是否能弓起背，弯下腰，试试去碰你的脚趾。是否这个词是怀疑的标志。当我说看看你是否能，那就是在怀疑。神能容忍一个年轻基督徒有些许的怀疑，因为他不懂事吗？但当一个人被神的话语光照过，主就不允许他继续存在了。这个人试着弯腰，但他不能，他的背跟从前一样僵硬。我又为他按手，一只手按在他胸前，一只手在后背，我能感觉到火在我双手间跳来跳去。我又命令道，压制这个男人身体的邪灵，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命令你从他身体里出来。我又对这个人说，看看你是否能弓起背，试试弯下腰去碰你的脚趾。他的背还是纹丝不动，一如从前，因为我行在不信中，而我却没有意识到。然后我说，好吧，让我们来试，这也是不信第三次。我把一只手放在他胸口，另一只放在他后背。我再一次看到恩膏在我双手中彰显。我第三次说，压制这个男人身体的邪灵，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命令你从他身体里出来。我对这个人说，现在看看你是否能弓起背，看看你是否能弯下腰。他当然不能。我放弃了，继续为下一个人祷告。这位男士便沿着过道走下去了。我站在讲台上，离开讲坛大约三英尺，约 0.9 米的地方。不知何故，当下一位需要祷告的人上前来，我往我的左边看过去，然后我看到耶稣站在那里，和我生命中看到任何其他人一样清楚。我以为每个人都看到了他，我后来才知道，没有任何会众看到或听到他，只有我。会众听到我所说的话，但他们并没有看到或听到其他人。耶稣站在讲坛边，我伸出手的话能碰到他。他用手指着我说，我说过奉我的名，魔鬼或邪灵必须离开。主，我知道你说过。自从你在德克萨斯州罗克维尔市向我显现至今，才不过一个月的时间，你那时告诉我奉你的名字命令魔鬼邪灵出来。我叫那个魔鬼从那人身上出来，但他没有。耶稣再次用手指着我说，我说奉我的名叫魔鬼出来，他们必须离开那个身体。我知道你说过，主，而且我也奉了主耶稣基督的名叫那邪灵离开这人的身体了，但他没有离开。耶稣用手指着我的脸第三次说，我说奉我的名邪灵必须离开。 奉我的名把他们叫出来，他们必奉我的名离开。”我弱弱的回答说：“主，我知道你说过，那不过是一个月前的事情而已，在我的脑海中清晰如昨天一样。我知道你告诉过我，而且我也这么告诉那个邪灵，叫他离开这人的身体了，但他就是没走。”马可福音十一章记载了耶稣把兑换银钱的人赶出圣殿的故事，他当时的表情，我猜我大概知道了。猛然间，他的眼睛好像射出火焰，我能看到其中的闪电。第四次，他猛地将手指冲着我指过来，加强了语气说：“是的，但我说了，邪灵必离开。”然后他便消失了。我那时才突然意识到，我行在不信中。我们有时候会以为，如果我们有一个特殊的恩赐或恩膏去服侍，它就一定会发挥作用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无论我们拥行多少的权柄，无论我们拥有多少特殊的恩赐，无论我们拥有多少大能，他们都需要凭信心行出来，没有其他途径。当我意识到我不但没有信，反而在怀疑，我明白自己错了。我把那人又叫回讲台上来，他站在礼拜堂的后方，还没有回到他的位子上。我指着他说：“弟兄，回来这里。”他从过道折回，我站在讲台上等着他回到我所在的圣坛前。他站到我面前的瞬间，我把手啪的放在他后背，另一只手放在他胸前。我说：“撒旦，我叫你离开这个身体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你滚吧。”然后我对这个人说：“弟兄，现在这一次我没说是否，弯腰去碰你的脚趾。”立刻他的背能动了，脊椎结合并没了，像木板一样僵硬的脊椎被治愈了，他能弯腰碰他的脚趾，像任何正常人一样。他完全康复了。因为这个人是从阿肯色州来参加聚会的，所以我们直到两周之后才又见到他。他回来参加最后一次周六晚上的聚会。我问他，他是否还能弯腰碰脚趾？是的，我还是可以。他说话的时候笑容满面。他出来站在走道上，弯腰碰到地板，然后又做了几个动作，以证明他依旧能够活动自如。这段经历一次过的向我证明了准确的跟随神的话语有多重要。在使徒行传十章三十四节，彼得说：“神不偏待人，而我则学会了，无论我们是谁，如果我们行在不信中，我们就会切断神大能的运行。”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陪伴。如果今天的内容触动了您的心，请为视频点赞，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将这份祝福分享给更多的人。愿神的恩典与平安常伴您左右，我们下期再见。